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也感谢你来顾念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认识你的真理，能够遵行你的真理。主，我们愿意亲近你，求主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你亲近我们。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不偏离。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求主你在天上侧耳垂听，你亲自来成就。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109章的20-25节。前面我们看到大卫在向神倾诉这些仇敌的罪孽以后，他对这些仇敌有很长的一段咒诅。在咒诅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这些不是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愿，也是神的应许。因为在创世纪的12章3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凡是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凡是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对所有和亚伯拉罕一样遵行神的旨意，愿意为神北上跟随神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包括以色列这些选民，也包括今天所有属神的儿女。那大卫是属神的，当这些仇敌来攻击毁谤他的时候，那神一定在这些人身上有所作为，神不会坐视不管。而且这些仇敌不是这些不信神的人，恰恰是神家里面的人，是神的选民，包括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对属神的百姓、属神的儿女、属神的人来毁谤、攻击、咒诅的时候，神一定会出手。不仅在创世纪的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么在生命记28章我们一再的去分享，也看到神是这样一位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只管好好的信来跟随神，至于这些仇敌怎么毁谤我们、诅咒我们，我们不用担心也不用怕，他们对我们的一切的咒诅都不会应验，反而是他们因为咒诅我们，这些咒诅反过来临到他们身上，自食其果。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听到这些仇敌对我们咒诅时候，我们不要当回事，我们也不要生气，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真的走在神赐给我们的路上，我们有没有真的持守真理。我们只要持守，其他都不怕，神会为我们亲自来征战。所以到了20节就提到说，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那就是指的前面的6-19节，这些权势、这些毁谤咒诅属神的人受到神的报应，从神那里所受的报应。我们再次看到神的应许，神说过的话他是一定会兑现的。21节说，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那下面就大卫就开始来祈求神来帮助他，他知道神要神应许，但是他也在来求神来帮助。那么大卫求神来帮助他，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是从神那里，神本来的性情他会来帮助，为来搭救他，来施恩给他。 另一方面是二十二节下面的，是从我们自己大卫自己的软弱来处事，来看待。所以从两个方面来祈求神，这是我们一个效法的。我们今天在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也是一方面，我们从神的性情本身，他决定了他会帮助我们这些依靠他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限。首先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这是神的性情。神的名，一个人的名字，一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想到了这个人所有的信息，他的性情，他的各个方面。所以提到是求神是为着神的名的缘故来恩待我，不是因为别的。那神的名就意味着神所有的性情，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公义等等，也就为了神你自己的荣耀来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这儿的慈爱其实指的是神的这个不变的爱，因为神不变的爱，所以神是守约的神。神是守约的神，所以神所有答应过的事情他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兑现。所以因为这些，神你要搭救我。这也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到神面前祈求，来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因为神本身他的性情决定了他会帮助这些依靠他的人。那下面就提到了他自己，大卫自己，他说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困苦穷乏，他承认在神面前是困苦穷乏的。圣常说是我们一无所缺，我们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我们困苦穷乏。这个困苦穷乏就是我们必须依靠神，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财力，依靠自己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来应对这些仇敌对我们的攻击。这是强调困苦穷乏，是强调对这个神的依靠。我们没有神就是困苦穷乏的，有了神我们就有了一切，有了保障，内心受伤。虽然大卫知道神的应许，但是当这些仇敌攻击他的时候，内心也不会舒服，我们也是。但是大卫他知道他会专心祈求神，他没有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付这些恶人，就像前面第四节说的，他是专心祈求神，这是我们也应当效法的。所以遇到问题以后，我们就是一心一意寻求神，祈求神，祷告神。我们知道我们祈求神必听见，他必应允，神必出手。下面二十三节他说，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日影偏斜，就是这个太阳快落的时候，常常来比喻这个生命接近尾声了。这儿说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来形容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受到了这些恶人的攻击威胁。他在陈述自己的软弱，他像就是像蝗虫一样被抖出来。蝗虫是令人厌恶的，当蝗虫出来的时候是造成厌气的。所以大卫他来描述自己的现在这个境况，他就像令人厌恶的蝗虫一样被这些人厌弃。我们也是对于这些攻击我们的人，其实虽然他们口里面喊主啊主啊，其实与神没有关系的这些人，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他们不是为我们祷告，而是在旁边是沾沾自喜。所以这些人，我们对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就像这个被人厌弃的蝗虫一样来厌弃我们，遭人厌弃。那主耶稣就是个例子。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地上是拯救人们， 结果遭到了这些犹太人的厌弃。大卫如此，我们今天凡是持守真理的弟兄姊妹也一样。24节，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以色列民他们在寻求神，在艰难当中往往有一个方式，就是进食。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也是在遇到特别大的难的事的时候，透过进食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神的祈求的性质，依靠神的性质。进食本身不能代替祷告，但是在祷告当中用进食这种方式可以表达对神求神的这种性质，所以我们常常用进食的方式。但是我们要记得，进食一定要祷告，进食不祷告没有什么果效。我们也前面也分享过，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进食。这什么叫进食？进食是不吃不喝，一点水都不能进，一点食都不能进。不是喝点水就可以啊，吃个苹果可以，喝个牛奶可以，这些都不叫进食。在进食的过程当中，膝骨软弱，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说明这个进食的时间也不是很短的。这也说明了大卫对神的寻求这样一个坚定的心志。25节，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这些恶人看见大卫就摇头，摇头就是鄙视、轻看。这些人可能认为大卫已经被神弃绝了，神厌弃大卫，大卫受到神的惩罚，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这是当时包括大卫身边的那些大臣也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这个遇到环境的时候，那些恶人就会在旁边说三道四，因为他们也是表面上也是信靠神的，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说，哎，谁谁谁，你看神又惩罚他了，他一定是得罪神了，犯罪得罪神了，甚至说他一定是不得救的，等等等等，这些话就来了。大卫可能当时就是受到这些恶人的这样的攻击，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处境，我们到底是因为我们自己沾染了污秽，随从了世俗而真的受到了神的这样的管教，还是我们因为持守真理而被这些恶人毁谤，还是因为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陶造我们，给我们悲伤的环境？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清楚。怎么才能清楚呢？那就是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我们里面有神的话，有真理，我们有判断的能力，我们有属灵的分辨的能力，就不会因为这些恶人的回报我们灰心丧气。你看大卫他没有灰心，没有丧气，因为什么？他知道，他认识神，也认识自己，知道现在的处境不是神对他的惩罚，而是神对他的陶造，神对他的一个试炼。但是这些恶人他们认为大卫可能是受到神的惩罚才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就像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第4节，以赛亚的预言也说到了主耶稣当时这样的处境的真实情况。以赛亚书的53章第4节，以赛亚书53章第4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他就是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就是不认识真理啊，不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常常就以这儿的想法来考虑别人。主耶稣是他是无罪的，他是为了我们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地上。所以他受责罚时，他受责罚是为了我们受责罚，是替我们受责罚。但反过来，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他的人，却认为他是被神责罚，被神击打，是受到神的惩罚，是被神击打，但是不是因为主耶稣自己，是因为我们，他替我们承受。啊，这段经文虽然不长，但是让我们看到啊很多的真理，神的心意，那就是我们真的要像大卫一样，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的仰望神，依靠神。当我们真的持守真理，依靠神的时候，这些恶人无论怎么待我们，我们都不必惧怕，无论他们怎么说我们，我们都不去跟他们正面回应，我们就淡淡的祈求神，神会为我们伸冤，他们的咒诅都会不折不扣的临到他们自己身上，这是神的应许。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